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不再延迟，美韩启动联合军演，朝鲜表示理解；我们要在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中来介绍奇异的中朝关系；复活节前，闽东教区的地下教会主教郭锡锦被中国当局拘留；关闭领事馆，收起星条旗，美俄关系恶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这小时的头条新闻。上个月初，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提议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的消息刚刚透露出来之后一天，美国总统川普曾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日本共同社星期天报道说，习近平在那一次通话中向川普提出了一项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方案。共同社援引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中外交消息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说，习近平3月9号在与川普总统讨论朝鲜局势时提议建构中美韩朝四国新安全框架，缔结四国和平协定。此前国际社会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为美中朝韩以及日本和俄罗斯在内的六方会谈，会谈在2003年8月到2007年9月共举行过六轮会谈，后朝鲜在2009年宣布退出。共同社的消息人士说，川普总统在那次通话中并没有对习近平的这个提议明确表态。在当时美朝关系突然出现转机的气氛下，中国似乎有被边缘化的担心，而习近平的新四国安全框架足以保证中国在朝核问题谈判中有一席之地。此后，金正恩在3月25号到28号的突然访华，又进一步确保了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主导权。在另外一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追加的49个最新对朝制裁对象中，包含2家中国公司，也就是山东的威海环球航运以及上海的上海东风航运。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的最新决议说，上海东风航运和山东的威海环球航运公司的货船分别在去年7月和10月违反了联合国制裁决议，在朝鲜的港口靠港装运煤炭。同时，这2家公司一个多月前，当美国宣布对朝鲜单边制裁中包括上海东风航运和威海环球航运时，中国曾经做出愤怒反应，称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根据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并且还威胁说这可能破坏中国在朝鲜半岛上跟美国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当时的声明称，经调查属实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中方都将依法规定做出严肃的处理。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进行了调查，这2家公司是否受到任何处罚。联合国安理会的新闻稿中包括了这2家公司的地址和违反安理会决议在朝鲜偷运煤炭的具体日期和地点。如威海环球航运公司的一艘货轮2017年10月27号在朝鲜的泰安港靠港装煤后，没有按原计划前往越南的锦浦港，而是在12月18号前往的马来西亚的巴生港。尽管朝鲜半岛近来出现了一系列缓和迹象，但是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星期五将27艘船、21家公司和1名台湾商人追加列入制裁名单。在这份联合国历来最大规模的对朝配套制裁名单里，除了这2家中国公司之外呢，还有3家香港公司，也就是长安技术有限公司、 华信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和晨中国际海运有限公司。另外，名单上唯一被制裁的个人是台湾籍男子张永元，他被控非法与一家在第三国的朝鲜公司合作，帮助朝鲜出口煤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韩国正在展开一项大型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项军演因为韩国今年2月主办冬季奥运会被暂时搁置。代号为雏鹰，这个实地实战联合军演包括海陆空还有特种部队的联合作战演习，通常为期一个月。另外，代号为关键决断电脑模拟军演4月中旬开始，为期两周。五角大楼今年3月表示，将近24000名美国军人和300000韩国军人将参与这两项军演，跟往年的规模旗鼓相当。韩国军方说，今年的联合军演规模不会超过往年。美国跟韩国称，这些年度军演是为了检验还有提升两个盟友联合应对军事威胁的能力。平壤当局则是美韩年度军演为攻打朝鲜的备战演练，曾经扬言会做出军事回应。不过呢，美韩星期天启动联合军演之后，朝鲜没有立即做出跟往年类似的反应。据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在会见到访的一个韩国代表团的时候称，对美韩年度军演表示理解。自从今年1月以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互动在参与了平昌冬奥会的带动之下呢，突然加快，双边已经约定4月27号举行十多年来的首次高峰会。美国政府对朝鲜半岛局势这个发展表示欢迎，川普本人也答应下个月跟金正恩会晤，但是呢，坚持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向平壤施压，一直到朝鲜放弃核武器。那么朝鲜金家王朝第三代统治者金正恩突然在最近访问了中国，给全世界的朝鲜问题还有中国问题观察家带来了惊讶，也给中国网民带来热议话题。与此同时呢，金正恩的到访也使世界媒体有机会再度见识了中国共产党当局的网络舆论控制的手段。下面在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当中，也要来介绍奇异的中朝关系。
金正恩的中国之行给中共当局带来麻烦，在强调一律，强调要跟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保持一致的当今中国，网民对金正恩公开的鄙视，并借着金正恩和他们所说的东朝鲜的话题指桑骂槐，嘲讽和抨击中共政权和习近平专制独裁的言论，使中共网管当局不得不加班加点大力删除。近年来揭秘的历史文献显示，1950年在中共武装靠着外国势力，也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权的支持，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立足未稳之际，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串通苏共独裁者斯大林，密谋策划了针对韩国的侵略战争，并使用计谋把中共领袖毛泽东拖入战争。毛泽东为此派遣了几十万中国军人，以所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以极其惨重的代价为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火中取栗。为了怂恿毛泽东政权出兵参战，斯大林先是许诺苏联空军会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但事到临头，斯大林却食言而肥，拒绝给中共军队提供空中掩护。没有空中掩护的中共入朝参战的军队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空中打击目标的活靶子。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因为依仗太子的身份违反中国军队纪律，擅自白天生火做饭做蛋炒饭，被联合国军的飞机发现炸死。朝鲜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政权对中共派遣大军给他当炮灰的报偿是残酷清洗平壤政权内的所谓侵华派。平壤政权内的侵华派的高官不是被杀，就是被迫逃亡中国。时至今日，这段历史依然是中共政权以及中共政权的支持者难以启齿的伤痛。 中共政权及其支持者对中国军人为金日成侵略战争充当炮灰的说法很是介意，但是他们又说不出应当如何称呼那些被迫为不光彩的侵略战争送死的人，应当如何称呼。为金日成火中取栗又不落好的愤懑，不仅表现在中共政权的支持者身上，而且也表现在中共政权上层。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不久前发表署名文章，指责金正恩政权对北京忘恩负义，居然胡说中国不知感恩，不感谢朝鲜为中国挡住了侵略。人民日报的那篇署名文章称，事实恰恰相反，是当年金日成贸然发动战争，导致了中国被卷入战争，导致中国蒙受巨大的代价和损失。观察家们普遍指出，朝鲜金家王朝政权将近70年来既利用中共政权，又仇视和提防中共政权的心态和政策是始终一贯的。自2011年接掌平壤大权以来，金正恩也采取了他的行动清洗他心目中的侵华高官，其中包括他的姑父 一度负责与中国打交道并多次访问中国的张承泽。2013年12月，也就是金正恩上台两年整的时候，金正恩在朝鲜执政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抓捕了张承泽，随后指控张承泽是天下头号千古逆贼、卖国贼，然后迅速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张承泽的判决书说，张承泽犯下的卖国行为还包括让秦信随便卖掉煤炭等宝贵的地下资源，上前客的当，欠下很多债，今年五月还以还这笔债为借口，居然以50年为期向外国出卖罗先经济贸易区的地皮。金正恩政权指责张承泽向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外国是指中国。在金正恩访问北京会晤中共领袖习近平之际，许多中国网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议论，30来岁出头的金正恩可能比习近平手腕更高，因为金正恩有外国留学的经历，见的世面更多，习近平则是初中文化水平，虽然可以扛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但要耍心眼儿，恐怕耍不过小他30岁的金正恩。中国网民的其议论都迅速的被中共网管当局删除。在许多观察家看来，金正恩的访问给北京给习近平造成公关灾害，因为金正恩在中国网民当中甚至在中共内部都很不得人心。金正恩突然造访北京会晤习近平，令全世界的观察家感到惊讶，感到困惑。长期观察中国问题，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美国媒体人厉明章3月30日在美国网络新闻杂志阿克西奥斯上发表文章，从美国和美国人的角度提供了他的解读。他的解读说，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的北京之行看来是出乎川普政府的意料，但白宫似乎是在努力给他一个积极正面的解读。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宣布已经跟金正恩举行了峰会，这让美国政府官员感到意外。他们接着辩论了中朝峰会的各种含义，最终决定宣称那次峰会是北朝鲜，是对北朝鲜采取压力最大化的行动得出的一个积极成果。为什么金正恩这次要访问北京？他曾从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这些是围绕金正恩的北京之行的一些关键问题。本星期五，也就是3月30日发布的资料显示，中国可能是在对北朝鲜施压，其强度超过联合国目前规定的强度。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对朝鲜好几样出口最近明显下降。中国也提醒各国注意，它依然是对北朝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解决问题的所有途径都必须经过北京。 如今金正恩已经规规矩矩朝拜了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中国是否会放松对朝鲜的一些压力？或许人们需要对即将到来的美朝会谈保持一些怀疑态度。北朝鲜先前也谈论过去核化，但总是附有条件，其中包括实际上要求美军从韩国撤走，打散美国在亚洲的联盟系统。最后不要忘记，2009年《纽约时报》报道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他已经厌倦了买同一匹马出两次钱，他指的是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做另一个交易。金正恩对北京进行没有宣布的访问，除了给中国的铁路部门造成了巨大的麻烦之外，也给中共的网络舆论管控当局带来了大麻烦。与此同时，金正恩的访问也使外界再次得到良好的机会，可以观察中国的网民跟中共网管当局玩的猫捉老鼠式的游击战。这种网络游击战也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一个重点。美国网络新闻杂志《石英》3月29日发表文章，题目是即使是中国网民用最隐秘的方式谈论金胖，中国的网络管制当局也会予以删除。报道说，中国的网民喜欢嘲弄金正恩，在得知金正恩抵达北京进行秘密外交访问的时候，中国网民开始发帖用金猪、金三胖、金胖来称呼他。这一当局导致中国的网络舆论审查机关和开玩笑的网民和评论人士之间出现了猫捉老鼠式的复杂游戏，前者试图淡化网民对来自朝鲜的贵宾的肥胖的嘲弄，后者则试图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显然是带有贬义的金胖被迅速的删除，于是网民便想出更富有创意也更微妙的方式来嘲弄金正恩，于是三胖的说法应运而生，指的是他是朝鲜金家王朝的第三代统治者。最终三胖也成为禁忌词，于是另一轮游戏接着上演。金正恩的北京之行显示，猫现在正在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中国网民所采用的更为富有创意的语言技巧如今也不够用了，例如由于金三肥的说法被禁，于是中国网民就用金三月八来取而代之，然而金三月八也被屏蔽了。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屏蔽已经基本上使微博不再能发挥政治讨论和批判的平台的作用，而由于无所不在的微信通信应用，中国政府也可以在私下群组聊天中禁止那些犯禁的词，即使只是几十个人的群组。就这样，在中国通过网络发出批评意见的人的出路越来越少，运用语言技巧和私下通信渠道来传播批评意见已经不行了。发出批评意见的人可以进一步隐藏自己，但这也使他们的意见更难抵达主流。金胖的北京之行只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例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白宫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举行的会晤表示欢迎。这次的习金会可能为华盛顿与平壤林毅中的会谈拉开了积极的序幕，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坚持将继续对朝鲜保持最大限度的施压。一名东亚问题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的时候说，金正恩这一次出访也是为了在预计在四月举行的韩朝会谈前巩固他的地位。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的举行会晤，在华盛顿被看作是积极的一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更多证据证明美国对朝鲜施压起到了作用。
我们将保持谨慎乐观，但我们感到事情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美国通过制裁增大对朝鲜的施压力度，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追踪那些与朝鲜进行非法商品交易的公司。在确认举行正式的美朝会谈前，白宫正在采取一种等待观望的方式，但白宫表示，金正恩在中国的首次外交出访显示出朝鲜已经准备好谈判了。
你们看到，这是自他成为朝鲜领导人以来，为了那次会晤首次离开他的国家。我们认为这一举动是一种积极的迹象，那就是最大程度施加压力的行动正在持续发挥作用。我们将继续在这一进程中保持前进，并希望在将来能举行会谈。
金正恩此次出访正值中朝两国在平壤发展核武野心的问题上关系日益紧张之时。在金正恩此次访华数周后，他预计将与韩国领导人举行会晤。
在重要会晤即将到来之时，你想要韩国看到你有外交手腕和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朝鲜的盟友，即使两国的盟友关系目前有些紧张，但这是显示金正恩并不是只身赴会的一种方式。
中国媒体的报道暗示，金正恩对去核化会谈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韩国与美国以善意回应平壤的努力。
Based on how North Korea has...
基于朝鲜过去详细阐述其条件的方式，朝方的条件很可能意味着在某一时刻终止美韩同盟，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出，以及结束美国核保护伞。这些条件中没有一个是美国历届政府或韩国历届政府愿意考虑的。
韩朝会谈预计于四月下旬举行，此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或将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川普总统在推文中称，将继续其最大限度施压的行动，直到美朝领导人举行会晤。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今年的复活节，香港和内地宗教人士继续关注中梵关系近期动态及其影响。他们有的认为天主教教宗是一个政治产物，教廷与中国改善关系是政治而非宗教问题。还有的人呼吁教宗不能够把神权交给无神论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4月1日复活节，耶稣基督的信众纷纷前往香港各地的大小教堂，纪念这个神圣的日子。他们中除香港本地人外，还有来自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访港游客当中的信徒，其中包括天主教徒以及基督教徒等。传统教堂崇拜活动继续弘扬复活节的宗教意义。香港圣公会大主教邝保罗在他的复活节牧函中鼓励信众以基督精神活出新生命。香港敬礼教会的主日崇拜祷告分早、中、午、晚四次，分别以粤语、英语、普通话进行。不过今年的复活节，香港和中国大陆教会，其中包括所谓地下教会，继续受中国和梵蒂冈近期关系动态的影响。圣传双方就主教任命问题将达成协议的传闻，迄今没有如期得到证实。据报道，中梵双方的秘密谈判还在进行。香港敬礼教会传教黄国良以个人身份对美国之音说，他信奉耶稣基督，是基督徒，对天主教那边的情况并不了解，对内地中国天主教会目前跟梵蒂冈间的情况也不清楚。不过就教皇这一职务而言，黄国良说，
我们基督教没有这个教皇的这个体制，毕竟他跟梵蒂冈能不能达成一个建交，这个是政治的问题，不是宗教的问题。因为你知道，这天主教教皇有很大的权力，这个就是政治，所以这个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
维基百科说，天主教徒认为教宗是圣伯多禄的宗教继承人和天主教会在人间的最高领袖。教宗选举的程序已历经接近2000年的发展。黄国良传道说，他曾经前往中国内地从事宗教交流活动，他强调是交流而非所谓短宣。 对于中国大陆地下教会遭受打压的问题，黄国良说，
有没有打压，我想从它的发展来看也看不到打压的作用啊。如果真的很严的打压的话，他们也不能发展啊。从我是从这样看，当然现在新的宗教条例出台，二月份出台以后，有很多层面他去管理的机会。那怎么样管理呢？每个地方每一个社区都不一样，而且在内地里知道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是紧张，有些地方是比较宽松，不能把紧张的地方放在宽松的地方来看，也不能把宽松的地方放在紧张的地方来思考。
黄国良所指的是2018年2月1日起实施的中国政府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有一位匿名接受媒体采访的家庭天主教会神父，中犯关系最新动态之下，他继续要求匿名，并说对媒体不能发言太多。谈到复活节的感言，他说，
这个新奇的话，这个从我们心里就好嘞，但是从外边的话，这个也不怎么很理想，因为咱们这个地下室我们嘛，这个都得一样。
记者说，现在中国政府和梵蒂冈正在接触，你们地下教会的处境是否会有所改善？这位地下天主教会的牧师说，
看这个也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不可能，教会不能把钱给了牧师，你放心。
与此同时，复活节前，福建省闽东教区的地下教会主教郭锡锦被中国当局拘留。不过天亚社说，郭锡锦主教遭带走后第二天被放回。有报纸还援引消息来源说，郭锡锦被拘的原因可能与拒绝在今年复活节上与中国政府批准的主教一起做弥撒有关。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六晚上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举行隆重的复活节守夜礼，他为八名成人洗礼，并且挑战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们在遇到身边的不公正时不要默不作声。接受洗礼的信徒包括一名尼日利亚乞丐，这个人后来赤手空拳地夺过一名窃盗者的武器，被意大利人称誉为英雄。教宗方济各敦促信徒走出自己的日常生活，让神明进入心灵。周六深夜的这个仪式是天主教日历中最神圣的日子，接着就是星期天复活节弥撒，基督徒们庆祝耶稣复活。星期天晚些时候，教宗将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中心阳台上致予他一年两次的全程与全球祈祷降福词。那么4月1号复活节前的星期五是被称作圣周五，在这个对基督教意义重大的日子呢，闽东教区的地下教会主教郭锡锦却被中国当局拘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目击者称，闽东农村的地下教会主教郭锡锦周一被拘留。这位主教处于北京与梵蒂冈之间一个有争议协议的中心，目前尚不清楚郭锡锦主教被拘留的原因，但一家设在罗马的新闻机构说，是因为他拒绝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上与政府批准的主教一起做弥撒。现年59岁的郭锡锦是中国东海岸中部闽东教区的主教，罗马方面要求他把该教区主教的位置让位给一名得到共产党批准的主教，这被认为是罗马为了弥合中国天主教会长达数十年的分裂所做的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案件叫确实是好事，我都是我们所期望的所盼望的，不单单是说我们这个期盼，所有的信众也都是期盼的，至少我们是一个教会啊，没有任何人愿意说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来去过信仰生活，他的情况越顺利越好。
但是他也称赞郭主教的工作，
这本来就是说他做的事业应该是在整个沙拉教区里面是最出类拔萃的，当主教接班人是没有问题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一个郭主教是很不简单的，我们很佩服他，我们村官的教育都是很佩服他的，因为他做的是很棒。
郭主教上个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表示，如果梵蒂冈要求他让位，他会遵守，但他警告说，中国政府可能其实是想要切断中国天主教与罗马之间的联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复活节又称周日复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
这个复活节就是每一年一次纪念耶稣在受难三天以后又复活，在这之前是40天的四旬期，人们禁食、祈祷还有悔改。复活节是基督徒的一个庄严节日，但同时呢，也是让人们围坐桌旁全家团聚。如今复活节庆典也受到了美国各个族群不同文化的影响。下面呢，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脚步来看看一个正在准备恢复复活节的意大利商店。
坐落在华盛顿历史最悠久的社区里，翁布里亚集意大利市场、咖啡厅和展览馆于一身。走进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意大利式的复活节商品。商店正中有一只巨大的巧克力蛋。这个巧克力蛋的运输很有挑战性，如果摔碎了，那损失就大了。这个蛋有13磅，是牛奶巧克力做成的，单单是装饰前面就要花4个小时。你看，用花体写的意大利文，复活节快乐。也有很多小巧的巧克力供顾客选择。我们有装饰好的牛奶巧克力和黑巧克力，各种各样的复活节兔子，还有迷你版的巧克力蛋。这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蛋糕，包括鸽子形状的传统的复活节蛋糕。他们使用放置一段时间的黄油和新鲜的鸡蛋，发酵30个小时才有这么丰富的层次。特别的酒来搭配复活节晚餐，还有主菜要用的肉。我们有来自维吉尼亚州劳登郡的本地羊肉，都是以人道方式饲养的，有合格认证。我们还有这个特别的五花肉，高温长时间烹制，外焦里嫩，还有当地的火腿。梅伊纳多说，这里有为各种文化的顾客准备的商品。
我们很喜欢这个商店，感谢上帝乔治城有这个商店。
我们买了很多意大利普利亚地区的酒，我们去过意大利好几次，这种酒很棒。我们要跟我们的儿子一家一起庆祝复活节，我们买了这些酒带去。
这儿对我来说真的太棒了，我来自意大利的翁布里亚，他们有意大利传统蛋糕，他们有巧克力蛋，还能找到很多适合复活节的礼物。
对于那些不爱做饭的人，这家商店还提供特别的周日早午餐。
复活节我们有很多更加适合家庭的开胃菜，包括新鲜的麦香沙拉、芦笋沙拉。一道主菜是用当地羊肉制成的羊蒸肉，而甜品是翁布里亚的柠檬味蛋糕。
这种圆环形的蛋糕吃起来有一点苦涩，还有酥皮。历史学家说，这种蛋糕一般是由年轻女子烤制，在复活节周日给幸运的未婚夫来吃。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驻圣彼得堡的领事馆星期六收起了新条旗，撤走了外交官。同一天，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几十名外交官也卷起铺盖打道回府。这是西方一些国家与俄罗斯因为莫斯科涉嫌在英国投毒，企图谋杀一名前间谍引发的一场外交战的一部分。英国称，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跟他的女儿今年3月初在英国被人下毒，很可能是莫斯科所为，并决定驱逐被认为是情报人员的23名驻英国的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极力否认这个指控，并且以驱逐23名英国外交官作为回应。之后呢，美国和其他盟友加入了支持英国的阵营，把15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 而俄罗斯也以牙还牙，命令来自这些国家的150名外交官离开俄罗斯，其中60人是美国外交人员。据信，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跟俄罗斯近年来展开的最大规模的驱逐外交人员事件，双边关系跌到冷战后的最低点。白宫表示，莫斯科驱逐美国外交官、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的做法，使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另外呢，韩国跟朝鲜已经决定在4月27号举行文金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将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会晤。那么下面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来继续关注有关于俄罗斯跟美国的外交日趋恶劣的相关新闻。俄罗斯报复美国驱逐外交并且关闭领事馆，对此呢，白宫表示这是意料之中，将会处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美国的国务院方面的发言人是说呢，他认为说这样子俄罗斯的报复行为是没有道理的。而白宫呢，也在昨天的晚间发出了一个声明，那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俄罗斯今天驱逐美国外交官的举动，象征的美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美国与20几个盟国以及北约本周稍早驱逐未申报的俄罗斯情报官员，是针对在英国领土上发生的俄罗斯攻击事件所做出的妥当回应。俄罗斯的回应并非不在意料之中，而美国将会来处理。那我们看到呢，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并不是称他们是外交人员，而是称他们是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因为美方还有这些其他的盟国是认为说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外交官，他们之所以派驻在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是来刺探美国情报，并且试图来颠覆这些国家从内部这个社会文化方面来做这样的破坏的行为，因此要驱逐他们。那么在俄罗斯的这个报复性的行动呢，也就是规定美国的这些外交官在这个4月5号之前必须要离开俄罗斯，而预计其他的国家的外交官也要在同样的时间之内被迫离开俄罗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用手机，用智能手机已经变成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脱离了。那么你用智能手机是图方便呢，还是顾隐私呢？这个话题突然成了用户对百度老总的核心问题。最近李彦宏的一番话让很多用户甚至官媒感到不爽，他们批评李彦宏这么说是罔顾用户的权益，因为他说用户愿意用隐私来换便利。那么在美国呢，脸书也因为搜集或不当使用用户的信息遭到广泛的抨击。在下面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就来看看互联网特别是手机用户到底是需要方便呢，还是要照顾隐私。下面就是海涛在媒体观察当中的有关说法。
在本星期初呢，在北京有一个什么高层的一个发展论坛，那么在这个论坛当中呢，李彦宏就讲了这么一番，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呢更加开放，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来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是效率，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当然我们也要遵循一些原则，如果这个数据能让用户受益，他们又愿意给我们用，我们就会使用它。这是他说这是我们使用这个大数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那么他这一番话一说出来，那么就引起好多，先是网民嘛，因为这个李彦宏在中国这个网友当中知名度他是太高的一个，他和这些马云啊、马化腾啊都是属于张朝阳啊，都属于一类的这个网络的这个
名人
啊，名人大老板。那么他这么一说呢，就引起好多这个网民的愤怒，然后呢，官媒也参加进来讨论，就大家为这个事儿就有很多的这个争议吧。
嗯，那他们的争议点主要在哪里呢？
争议点到底就是，这个我是一个用户，我是一个手机用户，我是个电脑用户，那么我到底需要是用你的这个方便呢，还是要找用我们的自己的权益，我们的这个隐私不要暴露，就这是一个焦点啊。那么按照李彦宏这个说法，就是说老百姓、普通的网友、普通的手机用户，他为了方便他就可以放弃这个隐私。那么很多网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使用当中，我们尽管求方便，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隐私，这是两者完全是可以平衡的。为什么我们非要用了一头把另一头放弃了？为什么我们甘蔗不能两头甜，而只能一头甜呢？就是很多网友就认为 这个大公司，你们掌握了我们这个信息是可以的，但是你们不可以随便的分享，随便的泄露，以至于造成这种泄露对我们这个个人这个隐私，对我们个人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主要是大家要求得一个平衡，而李彦宏呢，正是他这种说法就是要打破了这种平衡，所以引起很多网友，还有这个官方媒体，包括央视啊，包括中国日报啊等等的他们的不满了。
嗯哼，当然，在这个不满和批评的背后，也有一些说法是。其实也是很无奈的一种看法，那就是在中国的这些网民或手机用户，在所谓的便利、效率、方便和所谓的隐私之间，其实他们没有选择的，
没有选择。
所以这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在中国，因为现在呢，因为这个互联网发展很快，人人一个手机，好多都是手机支付了。他中国的网友、中国的网民、中国的消费者，他跨过了使用支票、使用信用卡这个阶段，一步就走到了手机这个支付的这个阶段。那么中间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很多的网民呢，他就根本就从中共执政到现在五六十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居民、普通的公民，他根本没有什么隐私的概念。因为中国的政治呢，就是一个公社政治 ，Communist Party 是公社政治，是集体主义，然后大家都住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隐私而言。你现在突然这个有了这种隐私，所以是大部分的网民呢，按照李彦宏的说法，就是我宁愿用这个便利，我宁愿用这个我没有什么隐私，因为从中共执政几十年来，的确老百姓也没有什么隐私。这个概念从近几年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引进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彦宏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说是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方便可以使用的话，我们要什么隐私就没有什么用了。
是你刚刚提到了隐私，这是从西方所来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这个事件李彦宏事件发生的同时，正好也是在美国，这个脸书的这个创始人扎克伯格，他为了他脸书公司因为泄露了这个几千万用户的信息，那么在连连的道歉之际，这个是发生在同一个时刻点，所以有很多人拿来做一番对比。那么我看到了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2009年的时候对扎克伯格做的一个访问，当时记者就问他，那么脸书作为这样的一个开发商，他有没有可能将来泄露了这些用户的信息？当时扎克伯格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绝对不会贩卖，绝对不会泄露用户的信息。但是几年后我们看到现在事态的发展，所以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大的激烈的争议。所以到底隐私与方便这样的两个概念，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对于所谓的用户，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在中国和美国两地有没有任何的区别呢？
当然有区别。像李彦宏这样说法，中国的什么人大、中国的国务院、什么立法会、什么，只要是管司法的，不可能把李彦宏叫去听证。而扎克伯格就不一样了，美国国会就马上要把他抓来听证。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个事是要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扎克伯格据我们所知道，像他已经脸书公司呢，他们已经雇佣了这个更多的人员来在国会游说，争取在这个国会当中使这个扎克伯格和脸书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象。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西方来说，在美国来说，老百姓或普通的网民公民，他们更看重这个隐私。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把我们的这个出卖了也好，你把我们的转移了也好，你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我们必须要让你知道，老百姓是不答应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日前通过了目的在打击网络性交易的法案，并等待川普总统签署。这项由参众两院递交的合并法案，因为使性交易受害人更容易起诉网络服务提供商，从而在全美上下引发了有关于网络安全以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激烈辩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采访报道。
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Backpage.com 因为被指控助长儿童性交易而受到美国国会的调查之后，国会参议院在3月21日以97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一项旨在打击网络性交易的法案，又称禁止协助性贩子法。这个法案允许性交易受害人向故意宣传和促成这一行为的网络平台追讨正义。Backpage 的总裁卡尔·费雷尔也因涉嫌为未成年人拉皮条、共谋拉皮条等多项重罪于2016年被捕。该网站已经在2017年将其成人板块区从网站移除。 之前众院在2月27日以388票支持、25票反对通过反网络性交易法案。众院版本要求网站对托管的与性交易企业相关的广告和其他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参众两院的合并法案已送交川普总统签署。一些专家指出，这项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合并法案在国会1996年通过实施的《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第230条中创建了一个例外，是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一个类似避风港的免责机制不复存在。第230条明确规定，任何一个互动电脑网站的承办者都不能被视为任何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的发表者或代言人，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必为第三方用户的言行承担法律责任。美国著名的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Craigslist 为了自保，目前已将存在了数十年的个人广告分类关闭。Craigslist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任何工具或服务都可能被误用，我们不能承担因此危害到我们所有其他服务的风险。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让个人广告分类下线，希望有朝一日能使它重新上线。甲骨文、IBM 公司以及惠普等大型网络科技公司一直都对国会的相关法案表示支持，但是包括谷歌、脸书、微软和亚马逊等成员在内的美国互联网协会一方面表示支持国会为结束性交易所进行的努力，另一方面强调维护第230条的重要性。他指出，这项法律使互联网公司可以在不面临更广泛的法律风险的情况下采取良好的自愿的行动，打击性交易和其他形式的滥用。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埃里克·戈尔德曼担心，国会的新法律不但不能堵住第230条的漏洞，反而会破坏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他说
Section 230 encourages online services to take efforts to screen out objectionable content.
第230条鼓励线上服务提供商采取行动，过滤推销、性交易在内的不良内容。因此，改变第230条的运作方式，可能会促使打击推销性交易的线上服务提供商就此罢手。他们担心，尝试失败后将面临更大的责任。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的活动人士伊里亚特·哈尔曼认为，国会通过的法律会对网络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他说
Without Section 230, the Internet would look very different.
没有第230条，网络空间将大为改观，人们能在网上张贴、聚集和分享观点的空间将会减少，不只是商业平台，也包括非盈利和教育平台。没有第230条的保护，经营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将承担很大的法律风险。
但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法学院教授玛丽·莉里指出，国会通过的法律涉及的并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网络性交易犯罪的问题。
So it's only the bad actors. It is a very narrow bill. Because no one is interested in squashing fre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这个法律只针对坏分子，因此它覆盖范围非常窄，没有人愿意压制言论自由，而且这个法律与言论自由毫无关系，在网上买卖人是违法的。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全美反性剥削中心的副主席丽莎·汤普森补充说，在美国，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
We've always had limitations on free speech, particularly as pertains to obscenity.
我们一向都对言论自由实施限制，特别是淫秽言论。美国的反淫秽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把有些言论定义为淫秽和违法的。所以问题不是我们限制别人的自由，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增加性交易受害人的言论自由。
人们预计川普总统将在近日签署这项得到参众两院支持的合并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神秘中国能源富豪叶简明遭到调查事件导致中国收购俄罗斯能源巨头部分股权的交易悬而未决，也将使得中国跟俄罗斯还有中国跟捷克的关系遭到冲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3月27日起将访问俄罗斯，
俄罗斯媒体说，王毅与俄罗斯领导人很可能讨论的一个议题将是如何解决中国华信能源集团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遭遇的困境。普京总统3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到访的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时，双方也会讨论这个议题。卡塔尔主权基金与瑞士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克林口公司2017年年初总共购得了罗斯石油公司19.5%的股权，其中卡塔尔主权基金持有其中的绝大部分股份。2017年9月，中国能源巨头华信决定从卡塔尔主权基金和瑞士的格林考手中收购罗斯石油公司大约14.2%的股权，总交易额达到91亿美元。当时曾预期去年年底完成交易，但俄罗斯主要大报公报说，中国方面距离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规定期限的付款期现在仅剩下了几天时间，因为根据当时所达成的协议，在4月1日之前，华信能源必须首先支付15亿欧元，其余的61亿欧元必须在今年9月前支付完毕。报道说，当时在敲定这笔交易时，私营的华信能源去年9月已经向卡塔尔主权基金支付了数亿美元，但是由于华信现在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最终完成这笔交易的日期可能会无限期向后推延。为此，俄罗斯国营的多位贸易银行已经同意向华信提供51亿欧元的贷款，条件是以中方将收购的14.2%的股权作为抵押。但在春节之后，传出华信总裁叶简明涉嫌违法被拘留调查的消息，从而使华信购买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交易变得悬而未决。许多报道称，叶简明同中国军方的关系密切，华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而成为世界能源巨头，发家史和背后的原因一直为外界所关注。但自从去年11月，华信所设立的非政府组织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和前香港高官何志平因为涉嫌贿赂等罪名在美国被捕之后，华信开始遭遇麻烦。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不但在俄罗斯排名第一，同时也是克里姆林宫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一些分析甚至认为，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是仅排在普京之后的掌控俄罗斯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但今年恰逢罗斯石油公司还债高峰，中国是否将注资罗斯石油公司引人关注。但叶简明出事使股权交易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有报道说，几家中国国有资本已经入资华信，考虑到国有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目前已经拥有罗斯石油公司少量股份，如果华信不放弃这笔交易，中国国有资本未来可能控制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大约1/4的股权，到时会对公司的运营施加影响。俄罗斯分析人士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罗斯石油公司在与中国的合作中遇到波折。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开始反腐运动之后，谢钦的多名中国谈判伙伴、中国几家能源巨头的领导人都相继被捕入狱，从而使双方的一些合作项目进展缓慢。由于中国能源企业新领导人都害怕犯错走前任道路，他们在与俄方的合作中现在处处小心谨慎，缺少倡议，不积极主动。但去年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在公开审判前经济部长乌留卡耶夫时，检察官当时公布的一段谢钦与乌留卡耶夫在2-3年前的谈话录音显示，谢钦更欣赏西方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合作伙伴嗤之以鼻。不过在西方加紧制裁俄罗斯之际，罗斯石油公司并不太容易找到中国以外的其他投资人。
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祝您晚安，再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上个月初，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提议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的消息刚刚透露出来之后一天，美国总统川普曾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日本共同社星期天报道说，习近平在那次通话中向川普提出了一项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方案。共同社援引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中外交消息人士的话说，习近平3月9号在与川普讨论朝鲜局势时提议建构中美韩朝四国新安全框架，缔结四国和平协定。此前国际社会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为美中朝韩及日本和罗斯在内的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在2003年8月到2007年9月共同举行过六轮，后来朝鲜在2009年宣布退出。共同社的消息人士说，川普总统在那次通话中并没有对习近平的这一个提议明确表态。在当时美朝关系突然出现转机的气氛下，中国似有被边缘化的担心，而习近平的新四国安全框架足以保证中国在朝核问题谈判中有一席之地。此后金正恩在3月25到28号的突然访华，又进一步确保了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主导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追加的49个最新对朝鲜制裁对象中，包含两家中国公司，也就是山东的威海环球航运以及上海的上海东风航运。联合国安理会最新决议说，这两家航运公司货船分别在去年7月和10月违反了联合国制裁决议，在朝鲜的港口靠港专运煤炭。同时这两家公司一个多月前，当美国宣布对朝鲜单边制裁中包括上海东风还有威海环球航运时，中国曾经做出愤怒的反应。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进行了调查，这两家公司是否受到任何处罚。名单上唯一被制裁的个人是台湾籍男子张永元，他被控非法与一家在第三国的朝鲜公司合作，帮助朝鲜出口煤炭。美国和韩国正在展开一项大型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项军演因为韩国今年2月主办的冬季奥运会被暂时搁置。代号为雏鹰的实地实战联合军演，包括海陆空和特种部队的联合作战演习，通常为期一个月。代号为关键决断的电脑模拟军演4月中旬开始，为期两周。五角大楼今年3月表示，近24000名美国军人和30万韩国军人将参与这两项军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信在上个月会见到访的一个韩国代表团时称，对美韩年度军演表示理解。美国驻圣彼得堡市领事馆星期六收起了新条旗，撤走了外交官。同一天，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几十名外交官也卷起铺盖打道回府，美俄关系恶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祝你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